2011年，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在内的中国官方媒体继续在美国进行深度和广度的进军。5月份，新华社北美分社在纽约时报广场正式启用，使新华社在美国的分社扩展到7个。新华社还设立了新华社电视网英语台 CNC World 的英语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英语节目。此外，7月份，新华社还在纽约时报广场上租用了最显著的广告牌之一发布广告。外界估计，这个地区最贵的广告牌租金每个月可达30万至40万美元。从10月1号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和纪录片节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非盈利地方电视网 MHZ 的两个24小时频道上开始播出。华盛顿地区的数百万观众，只要家中电视装有天线，就可直接通过空中信号免费收看，不需经过任何有线频道。同时，中央电视台经证实2012年将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一个广播中心，每日播出6小时的英文电视节目。目前这个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广播中心正在施工中。另外，致力于以美国视角向当地读者讲述中国故事的中国官方英文日报《中国日报》，自2009年强力登陆美国平面媒体市场后，目前已经在纽约、三藩市、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等8个重要城市中发行。为了吸引更多读者，中国日报还不时在当地重要报纸上加塞推出免费版面。同样的，在美国亦都可以收听到中国的广播节目，比如今年7月份开始，波士顿市民转到当地的 YLAM1090 频道，就可以全天收听中文节目。不单止可以学中文，听到中文流行歌曲，还可以听到最新的中国新闻。该频道在全美各地都能够收听到，是美国境内少数几个全天候播放中国节目的全国性广播频道。香港资深媒体人周冰今年11月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在2011年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来进行海外宣传，主要是从中国的外交部门到对外宣传部门都认识到了公共外交的重要性。而公共外交的重要一点就是通过媒体对其他国家进行宣传和影响。他说，
这两年的这个进行的努力呢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是他考虑到他在中国有一定的硬实力了之后，在软实力方面呢和其他国家竞争。
周冰说，中国认识到在有一点硬实力的时候，他的软实力和其他国家有差别，尤其是让其他的国家了解到中国在文化道德方面，在其他非硬实力方面，亦都能够称得上和他硬实力相称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政府最近做了很多动作，亦都投入了大量资金。香港动向杂志主编张卫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之所以推出大外宣计划，除了通常台面上大众知道的抢夺话语权、增强软实力外，另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他说，
中国这个二三十年，它已经发展成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腐败也是这个众所周知的。
张卫国说，二三十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一种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共产党的腐败亦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个方面表现在中国意识形态控制领域里面，比如似李长春家族、刘云山家族，他们不单止将大的电子媒体、传统平面媒体，连造纸、图书印刷都划归给不同的家族利益集团控制。所以实际上，大外宣表面上看是国家的，实际上是某一些家族的利益集团在里面。张卫国跟着说，大外宣的出台，懂得国际媒体的人都知道，这个不是靠钱能够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他们还这么肆无忌惮地去做呢？这里面就有很大一块利益在里面。因为他这样做了，这些钱表面上可以名正言顺地花到他们那几家利益集团的份上。他们有这样的名义用这一笔钱。 美国里海大学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约翰·吉里克曾经在2003年帮助央视九套重新定位，让九套节目在2004年成功改版成英语新闻频道。当时他是协助改版的两名外国专家中的一名。吉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1990年代末第一次在央视公职的时候，就了解到央视从1997年后开始就在考虑建成中国的 CNN 或者是 BBC。如今15年过去了，这个计划亦都密锣紧鼓地展开。吉里克表示，要判定包括央视在内的中国官媒是否能够在美国取得成功，还需要至少15年的时间。不过这种机会对中国记者来讲，都是一个增加历练的大好良机。他说，
The journalists will get a chance to hone themselves.
克里克说，中国记者有机会在一个非常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中提高自己。他们可以看看美国的记者是怎样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报道。他们也可以看看他们的报道是否会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压力，是否能够被接受、被采用。记者采访的几位观察人士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虽然中国大外宣计划的表面目的是要塑造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但是众所周知，国际形象不是靠金钱堆积起来的。目前中国的官媒处于政府的严厉管制下，要在美国的受众中建立起新闻公信力，估计不是一时三刻能够做得到的。美国之音记者吴心恩，华盛顿的采访报道。